所以鲁迅晚年的那篇文，那个问题多，因为那个他相反，他早期的一些杂文，他非常精彩，因为他没有这些，他没有这些考虑，是吧？他没有什么这些意识形态这些考虑，没有什么，他想到哪就讲到哪，怎么想就怎么讲。比方说他在那个坟里面说的那些那个，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。一种是享受奴隶而不得的时代，或暂时作为了奴隶的时代；而创造历史上的第三种时代是现代青年的职责。这话说得多好，讲得多深呢、是吧？因为这些意见呢，到他晚年都没有了，他晚年都是一些意识形态的先驱的什么。所以我说，如果真要，那个读他晚年一些东西，只能作为一种研究资料，研究他为什么会受这些影响，为什么能够讲些这样的一些不符合事实啊，一些这样的东西去呢？晚年当然也有一些好的，比方说那个到后来到那个36年写的那些什么，那个什么，女调，是吧？这也是生活，是吧？那个，那个半夏小集什么这东西，但那也有些好的，但是呢，很多都是不好的。好，还等最后一个问题啊，假如鲁迅活着怎么？假如鲁迅今天还活着？这问题是怎么提起来的呢？是周海婴，他一本书就是《我与鲁迅》，鲁迅与我74年吧，鲁迅与74年，就是纪念他父亲的。他中间有一段很短的文章，他说呢，听那个一个朋友告诉他说，罗继南在问过当面问过毛泽东一个问题，他说假如鲁迅还活着，那个。会怎么样？那个周海婴写那本书呢？他是听的全文，不是罗继南自己告诉他的，他是别人告诉他的。他写的时候呢，很多东西他没有弄清楚。比方说，他说毛泽东到了上海，找了一些我的老乡，比方说罗继南啦、周固成啦，他们来谈话，谈到这问题。于是有人呢就反驳了。第一，他那个他就利用资料，就毛泽东那个当时到过上海几次，接见过些什么人，没有一次是罗继南和周固成同时在场的。毛泽东在上海见到过周固成，在上海也见到过罗继南，但是没有一次他们同时在场，所以这不就是不可能吗？你说接见湖南老乡周固成不错的，周固成是湖南益阳人，罗继南是云南人呢，这又不对了。好，就用这些周海婴的这些一些记忆上的一些戏剧上的错误啊，就来否定了这个事，说没有这个事，这是编造的。好，这个事情刚说过是编造以后呢，又出来一个人。谁呢？黄宗英。黄宗英呢，就写发表篇文章，就我亲临了毛泽东和罗继南的对话。他说那天谈话的时候我在场。黄宗英这篇文章呢，在上海文学哲学周报上登了，在南方周末上登了，在研发期刊上登了，不但登了，还这篇讲话。还把当时报纸上对这件事情的报道，报纸这个版印在上面了，还把当时的报纸上的图片印在上面了。看了黄宗英的文章就知道了，周海婴讲错了。第一，这不是什么和湖南老乡的谈话，日期也很准确，1957年7月7号，地点也很准确。上海中苏友好大厦，报纸上当时报道了， 毛泽东在上海和当时工商界、文化界的人士36人围着闲话，围着桌子讲闲话。36人的名单都有，有罗继南，有樊中英，还有一些别人，没有周国成。没有周国成是当员的，为什么呢？7月7号那天正好是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，但是正好是会期中间，周作人是周国成是上海的代表，他肯定他在上海开会，在上海会还在会上发言，是那是当然上海那些什么人大代表，像什么赵朴智那个赵超构啊、巴金啊什么，当然都不可能在场，因为他们都是。人大代表都在上海，在北京开会，这些开会的那只是些没有参加人代会的，像罗继南、樊中英他们。好，所以这个事呢，就是确有其事，这里就没有办法否定了，就说是当时确实毛泽东那一天就是7月7号在上海在和罗继南谈话这事情呢是存在了。好，于是又有人来反驳了。怎么反驳呢？因为这，就是罗继南的问题是，假如鲁迅今天活着，你看会怎么样？毛的回答的樊中英说，要么他一句话也不说，要么他关起来，他关起来写他的。周海英的呢，多三个字，要么他顾大体，什么话都不说。我的分析。我是就是我愿意接受樊中英的那个说法，因为他是亲临直接听到的，周海英呢是间接继续别人听说的，而且呢顾大体的可能是后来做文章的人呢，那个表达把这意思添上去的，当时口头讲话就是要么他就什么话也不说，是吧？什么顾大体的话不像他原来说当时立刻说出来的话。这个小差别问题不大了，就不讲他，不管他了。好，于是也有人来反驳，怎么反驳呢？他说毛泽东1957年是讲过这个问题，是讲过这个教育流行合作问题，在什么时候讲的呢？是在3月份全国新年会议上讲的。当时毛泽东怎么讲的呢？毛泽东说，但他要是合作的话呢，可以让他当文联主席。那个小说呢，大概杂是写不动了，杂文恐怕才可以写。我们应该向着学习写杂文。这个讲话有没有根据啊？有根据，因为这个话呢，在毛泽东文集第7卷里面有，正是这样讲的。如果他活着的话，可以让他当文联主席，就是后来公务员担任的那个职务，公务员担任的。对，好，于是就说，好，你看，毛泽东不是说了吗？那他当文联主席，怎么又说要把他关起来呢？我说啊，这个反驳的人也想一想，毛不是一天讲的，不是我刚才说的要他当文联主席，接着要把他关起来，不是的，他中间隔了4个月，3月份到7月份，隔了3、4个月，是吧？不是一次说的，而且这3、4个月中间呢，中国发生了一个大变化，3月份。是所谓民泛期间，整风运动还没有开始。7月份是反右派这种高潮中间。毛泽东在上海和罗继南回答这个问题，其实是反右派斗争中间的一个事件。毛泽东就利用这个罗继南提问的机会，向在座的和通过在座的传达出去，向并不在座的知识分子。提出个警告，你自己掂量掂量，你比鲁迅怎么样？如果是鲁迅，他要不识相，他要说不中听的话，我也得把他关起来，就把这个信息传他出去。我说这样说才是毛泽东，不这样说就不是毛泽东了。你说他3月份讲的话，那个。那用3月份讲的话来否定7月份讲的话，那我也可以举个例，也是新年会议上，3月份， 他对那个《文汇报》的徐巨腾说：“你们的报纸办得很好啊，我每天中午起来，我首先第一看你们的报，你们的琴棋书画什么样都有一点好啊。”这不是当面夸了徐巨腾吗？可是7月1号，《人民日报》社论《文汇报》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，把这个《文汇报》打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报纸。那如果说我一引到毛泽东在3月份先进会议上的讲话，我就说那7月份的事，那不可能是毛泽东写的了，那怎么会是他写的呢？他3月份不是说了吗？他不是说那文汇报办得好吗？如果谁这样说，你就根本就不知道3月和7月在中国1957年不是一个不是一整年，它实际上是2个半年合起来的。这个半年的分界线呢，就是6月8号《人民日报》社论，这是为什么？就是宣布了反右派斗争开始。在这以前的所有价值标准和在这以后的价值标准，完全颠倒一个过。所以用这个办法来否认说是毛泽东没有讲过这个话，这是就说是，就是完全。与事实不符，在逻辑上也不符的。好，于是又有人来反驳，又有人来反驳中，他又提出一个新理由。哎，毛泽东怎么会把鲁迅关起来呢？他不是一贯都是尊敬鲁迅吗？你看《新民主义》那里面怎么说的？啊，这什么最英勇、最热忱、最什么的民族英雄，是吧？不是说了吗？不是那个不是伟大的文学家，尤其是伟大的思想家、伟大的革命家吗？是吧？好，你不看那个斯大林那个那不是那个毛他40周年纪念的时候，毛泽东的讲话就讲鲁迅是什么那个今天的圣人吗？当代的圣人吗？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吗？一直都对他这么尊敬的是吧？从延安开始叫什么鲁迅艺术学院，什么？那个鲁迅图书馆什么一直这么下来的吗？那鲁迅上海签唱不是毛泽东给他写的墓碑吗？你还要怎么尊敬呢？那怎么非要把他关起来呢？好，于是就谈到那个毛泽东一贯对鲁迅的尊敬问题来了。毛泽东对鲁迅是不是一贯有好感？应该说是有好感的。毛泽东也喜欢鲁迅文章，这都对。但是，毛泽东之所以在《新民主义论》在那些文章里面把鲁迅提得这么高，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考虑，有什么呢？就是毛泽东在写在《新民主义论》的前后啊，还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叫做《大量吸收知识分子》。在毛选第二卷里面，就在《新民主义论》前面，《大量吸收知识分子》这篇文章里面就谈到，他说现在资产阶级政党，也就是国民党呢，正在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。里面就讲了这一点，资产阶级政党，国民党，他要来和共产党争夺知识分子，他有条件呢，他有本钱呢。如果你愿意做官，我可以给你官；你愿意要你要钱，我可以给你钱呢。共产党拿什么来争取知识分子呢？你要官，我不能给你任命你做官，要钱我也拿不起钱呢。有办法，为什么呢？他知道青年知识分子啊，他通常都是有爱国心，有正义感。而且中间很大青年知识分子里面很大一些是鲁迅的热心的读者，他知道这一点的，于是他今天他以共产党的领袖的身份，他这么大大的夸鲁迅，那个赞美鲁迅，于是就把这个知识分子啊就吸引到我这边来了，就引为同调了，他就是。用这种办法，就说是通过鲁迅这个中介，就把那个大量的这些知识分子呢，吸引到延安来。所以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到延安，他那个背包里面都有鲁迅的书的，就带着鲁迅的著作都去的。这是来吸收，他是在争取知识分子的一种策略。但是呢，事实上，假如说争取的知识分子来了以后，怎么办？ 知识分子学习鲁迅，要不要学？要学，怎么学法？在《延安文艺专栏》里面讲得很清楚。鲁迅的两句诗：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，是吧？你们应该像鲁迅那样，要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是吧？好，你要学鲁迅，你学这一条，就学了做牛，做人民大众牛。如果你不是学这点，你学鲁迅怎么做文章？那行不行呢？那不行，也是杨文生会讲话，他讲了，还是杂文时代，还是鲁迅笔法，就批判这一点。他说，杂文时代的鲁迅也没有讽刺过无产阶级啊，或人民大众啊什么，像那个不识相的王思谓，他要学鲁迅，写那个野百合花，那对不起。那就批判斗争，最后把脑袋砍掉了。所以，这个鲁迅呢，可不可以学呢？可以学，学什么呢？就学做人民大众的牛，就学他这个。如果你学到这以外去了，你学他怎么做文章，怎么怎么，对那个现实持批判的态度，你学这个，这就不行了。所以，那个。用这一点来驳，就说是鲁迅那个他一贯尊敬鲁迅什么的话呢，来说明他不会关起鲁迅的这个事，实际上是与事实不符的。如果你真正要，就说是这个是当时关起的砍掉脑袋是王思谓，不是鲁迅。假如说鲁迅当时活得足够的长久，假如鲁迅他也真的跑到了陕甘宁边区，他继续写东西，写了也不后发，那也说不定也砍掉脑袋，也说不定这事。这个问题啊，其实呢，鲁迅自己他心里有数的，他那个他就说过，他给那个谁啊，当时那个冯雪红，从那个陕北长征回来到上海，就大谈这个大好形势，这个革命形势大好，这个什么什么胜利啊，什么什么，鲁迅听着听着就说，哎，他说你们要胜利的，恐怕第一个要杀掉的就是我吧。冯雪红就感到很紧张，那不会不会，那绝对不会。后来这是怎么传出来的呢？是李济也，李济也传出来的。鲁迅后来见到李济也，就对李济也说：“他说雪红那人真老实。”我对他这么一说啊，他就着急了，他就说是他不会不会说。其实，鲁迅不光是跟这个别人回忆录里面讲了这样的材料，而且还有一个材料，就鲁迅的信，他是写给。写给谁的？写给曹丕的，那写给谁的一封信？话说，将来崩溃之际，我就是但愿能够，那个让我能够穿红背心扫上海马路。红背心就是那个清洁工的那个背心呢。他说崩溃就是旧政权崩溃，那个就革命胜利了。那革命胜利后呢，我大概就是穿着红背心到上海去扫马路了。所以他其实他。他对自己的这个前景呢，他那个后来，其实这个讲他那个什么，刚才讲他那个和那个什么，那个他和那个创造者太阳社争论的时候啊，他也讲了，他讲他不是和那个陈洪武他们讲，他说要是真的啊，他们胜利了，他变得一里七，一里七就是列宁了。他变得一里七了。他说：“那我呢，一定升级，一升级又升级。现在是小资产阶级升资产阶级，或者还要升到皇帝那个级别。”他说：“那个就，于是呢就挨整了。他对自己的这个处境呢，他倒是从来没有抱过幻想。这一点倒是鲁迅非常非常有远见的地方。假如鲁迅活着就说这么多，好吧？”